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六章，生活中的小事。最聪明的人才会这样做。人都有过失，但是人所最不容易看见的就是自己的过失。有过失自己却看不见，当然更没有希望离弃他们了。在这里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自己看见自己的过失。一个方法是每逢看见别人的过失，就立刻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。这样，每逢看见别人的过失，就是自己一个长进的机会。同时，我们自然也就不会过严的去责备别人，去定别人的罪。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甘心乐意的接受别人给自己的劝告和批评。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的过失，却容易看见别人的过失。别人也是这样，不容易看见他们自己的过失，却容易看见我们的过失。大多数的人看见别人过失，只是在背后批评谈论。如果有人看见我们的过失，他肯当面告诉我们，那是非常难得的。那种人也真是最难得的人。这样的人是忠诚的人，是勇敢的人，也是爱我们的人。还有些人没有这样好，他们看见我们的过失不肯来跟我们说，却在背后批评。当我们直接或间接听见这样的批评，我们不但不可因他们背后的批评而发怒，倒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反省自己。因为肯当面规劝我们的人不多，背后批评我们的人却是不少。如果我们每逢听见什么批评，就借着这些批评来认识自己，我们可以多看见我们的许多过失，可以有很大的长进。还有许多时候，甲在背后批评我们，乙听见之后，就根据甲的批评来劝告我们。普通人一听见乙的劝告，一定追问乙，问他是什么人告诉他的。如果乙不说出来，他们就不承认自己有这事。如果乙说出来，他们就怪罪甲为什么背后批评人。一个聪明人绝不这样做。他听见乙所说的话以后，一面谢谢乙的劝告，一面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这种过失。如果有，就认错悔改；如果没有，也不妨对乙解释清楚，使他知道这是别人的误会，或是别人恶意的宣传。他绝不追问乙是什么人说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朋友听见别人传述我们的过失，不敢对我们说，因为他们怕我们追问他们是听见什么人说的。 他们不说，似乎是对我们不忠实；他们说，又怕连累了说的人，使我们对他们生了恶感。因着有这种顾虑，所以就沉默不言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所受的亏损就大极了。前些年有位弟兄听见别人批评我几件事，就写信劝告我。他所听见的都是一些毫无根据的事，是别人误会还是恶意毁谤，我无从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写给他一封回信，谢谢他这样关心我，劝告我。同时我告诉他说，这几样都不是事实。以后这位弟兄又有一次听见别人传述我的一件事，又写信来询问我。我还没有回信的时候，他来北京看我了。我给他事实和证据看，使他知道他所听见的是传言。我没有问他一句这种传言是什么人说的，所以他以后敢一而再地告诉我许多他所听见的事。如果有人听见别人述说你的过失，你追问他是什么人告诉他的，我敢说，他只要稍有些头脑，下次他再听见你的什么事，他一定再不对你说。因为他知道，他不告诉你是谁说的，你要误会他。他如果告诉你是谁说的，你要跟那个说的人发生纠纷。为避免这一切麻烦跟痛苦，只有闭口不谈。这样一来，你要失去多少得帮助的机会，你要受到多大损失。如果你不求长进，不想离弃自己的过失，向完全里面走去，那就不必说。如果你愿意长进，愿意做完全人，不论什么时候别人把你的过失告诉你，是他自己看见的，你应当感谢领受；是他听见别人传述的，你千万不要追问是什么人说的。只要你反省自己，看看他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是，就认错悔改；如果不是，就向他解释清楚，使他知道那是一种误会或讹传。即使他告诉你是什么人说的，你也不可向那个人发怒。你当知道，有许多人不够勇敢，不够坦白，或是跟你不够熟识，因此他们看见你的过失不敢说，不肯说，只好对别人说一说。别人听见以后才能来规劝你。那些人不敢直接对你说，那是他们的弱点。但是你到底因为他们所说的而得了人的规劝，那样他们究竟帮助了你。同时你也应当自己反省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见你有过失却不肯对你说，不敢对你说，是不是因为你不够谦卑，不肯受教？如果你够谦卑，肯受教，别人规劝你以后，你感激他们，你会看见许多人争先恐后的来规劝你。他们还用得着对别人说而不对你说吗？即使别人是出于恶意而批评你，他们所说的如果不是事实，何足以损伤你的好法？他们所说的如果是事实，岂不是能够帮助你离开你的过失，使你往完全里去吗？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许多圣徒口里虽然说他们愿意追求圣洁完全，事实上他们还是爱虚荣过于德行。 不然为什么他们听见别人的批评论断就这么不高兴呢？许多时候，神借着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所发的忠言规劝使我们长进，又有些时候神借着我们的仇敌对我们所下的批评论断使我们完全。能从这两种不同的人身上得着帮助，若不是最聪明的人，实在是办不到的。自取羞辱与败坏的捷径。箴言书十一章二节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一个人得着荣耀和成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，这需要勤劳努力，自勉前进，需要坚忍恒心，埋头苦干，需要忠诚尽职，守信谏约，需要战兢戒惧，谨言慎行，即多日多月多年的劳苦奋斗才可以得着荣耀和成功。大多数的人不肯付这种代价，所以他们总得不着这种良好的结果。最可惜的是，极少数的人付了极大的代价，经过长期的努力，得着了荣耀和成功，可是他们稍一忽略，只犯了一样罪恶，便把他们多日劳力所得的结果完全毁灭，以致陷入一种极不幸的结局，甚至比那些没有成功的人更凄惨可怜。这种罪恶却极容易被人所忽略。在人们未曾陷入以前，谁也不容易看见它的存在和它的危险，但是在人们受了它的祸害之后，却又无法挽回所遭遇的损失。这种罪不像偷窃奸淫那样看着可耻，也不像杀人抢夺那样看着可怕，而且它是那些没有特别长处跟成功的人所不能犯的一种罪。这种罪就是骄傲。这种罪是这样害人，是这样可怕，但是很少有人惧怕它，防备它，很少有人看见它的危险性和它所加给人的祸害，甚至很少有人认识它的面目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比这更危险的就是许多人竟认为它是优点，是美德，是良友，是情人，甘心受他的陷害，丝毫没有觉悟。更可惜的是，就是这种罪所毁坏的都是社会中间的优秀分子，人类里面有所成就的人，其中也有一些在神面前特别蒙恩被神重用的人。这些人能到这个地步，曾受过许多艰辛，付过许多代价，经过长久的岁月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幸，他们偶一疏忽，陷在这种骄傲的罪中，竟然从极高的地位跌入万丈深渊，不但前功尽弃，而且身败名裂，受辱蒙羞。天下的悲惨之事还有超过这个的吗？ 展读东方跟西方的历史，片阅古今人物的事迹。难数算有多少人都是因为骄傲以致在得了荣耀以后受了极大的羞辱，成了大功以后遭了悲惨的失败。他们自己因为骄傲受了羞辱遭了失败，已经足够令人惋惜的了。比这个更可惜的就是因着他们的骄傲所酿出的极大的祸端，是许许多多的人受了他们的连累。因为一两个人的骄傲，使千万人遭遇祸患、丧失性命的事，在古时和今日，我们随处都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来。我们曾否想过，一个人存心骄傲的时候，会有多少罪恶连续侵入他的心思和生活里面？一个人存了骄傲的心，他就绝不愿意有任何人比他再好。如果有了这样的人，他便不会不嫉妒他们。一个人存了骄傲的心，他便绝不愿意有任何人看不起他，绝不愿意听见任何人说他不好。如果有人这样待他，他便不会不仇恨他们。如果他存了嫉妒跟仇恨的心，愤怒、报复、毁谤、凶杀、轻陷、残害以及其他许多可怕的罪，都会很自然的一样一样侵入他的心思和生活中。当扫罗王存心谦卑的时候，听见那些匪徒轻看他、笑骂他，他都毫不在意。当他战胜了亚门人，拯救了基列雅比人之后，有些人提议追讨那些匪徒的罪，扫罗竟然起来拦阻他们，不许他们替他报仇。那种存心多么伟大，那种态度多么光明。但是当他存了骄傲的心以后，他听见那些妇女唱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便立刻恼羞成怒，他拿起枪来要刺死大卫。大卫逃走了，扫罗仍不死心，竟然千方百计去捉拿他、谋害他，甚至自己带领军队不辞艰苦，从东追到西，从南追到北，抓不到大卫绝不肯罢休。这个大卫不但不是该死的，而且是对扫罗和以色列国都有大功的一个青年人。一个人的存心跟行为前后怎么竟有这么大的差异？一个那样贤明可爱的国王怎么竟然会堕落到这个地步？两个字就完全解答这些问题：骄傲。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不嫉妒人、不仇恨人的，除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好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。可是那样一来，他所犯的罪一定更大，他所惹的祸也一定更多。一个人存心骄傲的时候，他也一定要胆大妄为，做出他以前所不敢做的事来。因为那个时候，他感觉到世上只有他最有智慧、最有本领，他一定看不起任何人，甚至连神都看不起。他想，只要他愿意做什么事，就都可以如愿以偿。因此他就丝毫没有顾忌，没有戒心，任意蛮干起来。他却不明白，他所知道的和他所能做的都极为有限。他更不会想到，比他有智慧、有本领的人到处都有。 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起来制服他，毁灭他，治他的死命。如果他不存心骄傲，他能看见这一切，明白这一切。因此，长存恐惧戒慎的心，不敢轻易举足，轻易动作，自然也就不致惹出祸患来。但是，当他存心骄傲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人喝醉了酒那样乱闹起来。那么，这样又怎能不招来祸患呢？一个人存心骄傲的时候，他一定看任何人都不如他自己，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轻看别人，侮辱别人，把别人践踏在脚下。受他轻看侮辱的人中间，有几个能逆来顺受，丝毫不与他计较呢？向他无所祈求、无所期待的人，当时就要反抗他、侮辱他。向他有所祈求、有所期待的人，当时虽然不敢有什么表示，但心中一定对他怀恨，准备得机会向他施行报复。这样一来，他的骄傲就为他树了许多仇敌，迟早他受这些仇敌的羞辱，遭到这些仇敌的毒手。世上的道途充满了荆棘陷坑，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也是千形百样，撒旦的诡计又是推陈出新，我们每天战惊恐惧着度生活，还怕遭遇失败跟祸患，哪敢稍有大意疏忽。但是我们一存心骄傲，就会忘记这一切，大着胆子向前乱闯，焉能不惹出大祸来。一个人在心高气傲的时候，就是这样不顾一切，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，他更不想到世上还有危险、失败与祸患。他以为世上没有他所不能做的事，也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。他把自己估价的估得过高，却把别人估得过低。他的自高使他陷于自欺，他的自欺使他陷于祸患当中。一个人越成功，他越容易骄傲，越骄傲，他遭遇的失败越惨重。越是有特长、有成就的人，越需要特别预防这种可怕的罪。我是说，一个人在成功以后，应当防备骄傲的罪吗？不，这时候才起始预防，已经太晚了。其实这种罪恶的病菌早已潜伏在每一个人里面，没有适宜的环境，它不能蔓延发展。一到成功以后，外境已经适合了它蔓延的条件，就一发而不可遏制。因此，要希望不受这种罪恶的害，就应当时刻警醒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容他在任何时间有一点骄傲狂妄的思想。也要常纪念经上的教训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是路加福音14:11的话。彼得前书5:5-6这里也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 怎样做一个不讨人厌的人？一个人无论与什么人同处，总能不讨人的厌烦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许多人很伶俐，很聪明，许多人很有学识，有本领，但是与人同处日子一久，就使人厌烦。最令人痛心的是，许多人很热心信主，但是到处讨人厌烦，人看见他们就会起不快活的感觉，就想远离他们。如果人厌恶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对主忠诚，是因为他们不与世浮沉，是因为他们见证世人的罪恶，是因为他们不与罪恶妥协，那是最好无比的事。这种基督徒虽然被人厌恶，却受主的欢迎。可惜大多数的基督徒讨人的厌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像主，正是因为他们不像主，因为他们有许多过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不注意的，因为他们任性，他们自私，他们无知。为要帮助这些人，我们特意提出以下的一些忠言。第一，不要专顾自己的好处，一点不想到别人。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最讨人厌的人。人与人同处，过这种共同的生活，本来应当彼此帮助，彼此顾念，这样才能发生彼此中间的感情和友谊。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好处，就足以能招来别人的厌烦跟恶感。何况人一存自私的心，不但不顾别人，还要夺取别人的好处归给自己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会做各种损人利己的事。不用说受过他损害的人要厌恶他，就连未曾受过他损害的人也要厌恶他。人所以自私，就是因为过分的爱自己，愿意自己享受，结果弄得到处讨人厌恶，吃尽了猪般的痛苦。弄巧成拙，既可恨又可怜。第二，不要贪别人的财物。人一贪爱别人的财物，就会存各种卑鄙的思想，做各种卑鄙的事，有各种卑鄙的表现，因此就招来别人的厌恶。偷窃、欺骗、侵占、掠夺等等的罪恶，都是起源于贪别人财物的心，这不需要我们一一细说。一个人存了贪爱别人财物的心，即使不至于犯这些大罪，也不免希望别人把他所爱的财物送给他，因此就会开口向人索取，或是示意于人，或是向人借用，以后总不归还，或是用别样不光明的方法把别人的财物弄到手中。一个人一有这种行为，无论与什么人同处，都不会不讨厌的。要避免这种失败，第一步就是不要贪爱别人的财物。要紧紧记牢，对别人的财物绝不可起一点贪爱的心。如果起这种心思，便是犯罪。不起贪心，就不会再有那些讨厌的表现和言行了。第三，不要自己夸扬自己的长处。一个人有长处，本来会得到别人的尊敬，但是如果他自己夸扬，别人尊重他的心就会变为藐视，敬爱他的心就会变为厌恶。你也许不知道，在你自夸的时候，别人对你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你可以想想 你听见一个人在你面前夸扬他自己长处的时候，你是否看不起他，是否厌恶他？这样你便知道你夸扬自己的长处，那个时候别人对你所抱的态度是什么。真有许多长处的人，若是常常自己夸扬，都会减低他的价值。何况你所有的那点长处如果算不得什么呢？智慧人所说的话语，我们总不可忘记。箴言书27:2说，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；等外人称赞你，不可用嘴自称。第四，不要用虚伪待人。一般人都以为一味迎合人的心理可以讨人喜欢，因此他们便预备许多假面具，见一种人戴一种假面具。他们永远是顺着人情说人所喜欢听的话，他们不把他们的真心对人拿出来。他们为讨人的喜欢可以任黑作白，以非为是。他们不得罪任何人，他们不与任何人反对。他们心里不赞成的事，向人可以表示赞成。他们不预备去做的事，口头上却应许人去做。他们对人，无论心里是爱是憎，表面上总是敷衍应酬。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永远不得罪人，永远不讨人的厌，永远自己不受损失，却不知道这种人弄到后来到处讨人的厌恶。那些诚实无畏的人，虽然当时受人的反对轻看攻击笑骂，可是到了后来却受人的钦佩敬爱。就连那些自己诡诈的人，也不能不从心里尊敬佩服诚实无畏的人。无论什么人都喜欢和诚实的人同处共事，因为与他们同处绝不会受骗被暗算，更不会终日提心吊胆地防备他们。第五，不要向人索要财物。一个人向别人索要财物，不但损自己的人格，堕自己的志气，也最能讨人的厌恶。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人甘心乐意给你，还没有什么问题；如果他不甘心，就发生事故了。他不给你，恐怕使你难堪；他若给你，又不甘心乐意，这样他就立刻对你起了厌恶的心，他会从此看不起你，远离你，憎恶你。就是一个人曾屡次送给你财物，你也不可因此就认为可以向他索要。当知道他自动的送给你的时候是他甘心乐意，但是你向他索要的时候，不见得他一定甘心乐意，更不见得那时候他仍有力量。一个人如果常常向人索要财物，他会到处讨人的厌恶。第六，竭力避免借贷。轻易向人借贷的人最容易讨人厌恶。一个原因是因为怕他见了面就要借贷。另一个原因是常借贷的人一定不容易保守信用。一个常向人借贷的人，因为习惯了欠债，就不觉得那是亏欠人的事，因此很容易久借不还。这样一来，必定因此失去信用。有的时候，应许到什么时候偿还，等到到时候，竟然忘记一直没有偿还，或是事实上没有偿还的能力， 以致不能偿还。在这种种情形之下，信用就会完全丧失。一个没有信用常亏欠人的人，焉能不讨人的厌呢？第七，不要谈起话来总不完结。有些人很健谈，很喜欢说话，他们一开口就会从东扯到西，从南拉到北，一小时、两小时、三五小时、七八小时，谈上半天，谈上一夜。他们也有的话可说，这种人能成为极受人欢迎的人，也能成为极讨人厌的人。如果他们明白别人的心理，别人喜欢听的时候他们便发言，别人不喜欢听的时候他们便闭口，他们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好感，别人因他们的健谈喜欢亲近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们开了口就闭不起来，不问别人喜欢听不喜欢听，也不问别人忙不忙，更不问他们所说的别人了解不了解，别人感不感兴趣，甚至别人困倦到闭目思睡，或是焦急到抓耳挠腮，他们也满不在意，还是絮絮不休地谈下去。这样毕竟弄得人再不敢跟他谈话，再不肯听他谈话，甚至见了他的影子就远远躲开。就是你的谈话使人感兴味，使人喜欢听，也应当谈一些时候中间停顿一下，好使别人有机会发言，有机会表示他们的意思，有机会质疑，有机会告辞。一个人谈起话来如同地球围绕日头转动不停，绝不会不讨人厌的。第八，不要过问自己无权过问的事。有些人会做事，喜好做事，不论到哪儿总喜欢过问别人的事，这也是极讨人厌的。在你自己工作范围之内，自然是越殷勤越好，越负责越好。但是在别人的范围内，你越过界限，要替别人负责任，要干涉别人的事，就不免讨人厌了。比如说，你在一个学校里做教员，却去过问校长的事，要替校长负他的责任；或是你在一个医院里做医师，却去干预院长的事；或者不等院长的托付，就替院长去支配院中的职员，那就要讨人厌了。自己当做的事不殷勤去做是不忠心，自己没有权柄过问的事却殷勤过问，就讨人厌了。我知道一个无知的人，他住在别人家中的时候竟然卖弄殷勤，斥责人家中的仆役，替主人查问家中的物件，因此惹恼了那些仆役。他们说，我们吃我们主人的饭，得我们主人的钱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们预备起来打他。他也许想这样做可以讨主人喜悦，岂不知不但那些仆役们不肯服他，就连主人也不会喜欢他。请想，谁愿意一个外人跑到自己家中来替自己在家中做主人呢？不论是在家庭中，在社会里，是跟朋友同处，凡是不是你有权柄过问的事，若不经人的请求，就不要越过界限。第九，要严守规则。一个人无论到哪里，总是任意而行，不愿遵守规则，也是让人厌恶的事。 到一个会场去不守会场的规则，到一个医院去不守医院的规则，到一个学校去不守学校的规则，到一个人家里去不守人家中的规则，这要给别人多大的难处。别人干涉你吧，碍于情面不好开口，不干涉你吧，不但别人要受妨害，而且这个门一开，大家不免群起效尤，接下来简直不可收拾。如果干涉你的时候，你不但不引咎自责，还怪别人不给你留情面，势必弄出无穷的纠纷，这样一来你就到处讨人厌了。我们若是不愿意做一个讨人厌的人，就当本着古人所说，入国问晋，入乡问俗，无论到哪里要留意那个地方的制度规则，严严遵守，不但不要惹人的干涉，而且不要给别人一点难处。如果我们不能遵守那个地方的规则，我们根本就不当去，若是去了，就必须完全遵守那个地方的规则。第十，不要性情孤僻，与人意趣。有些人性情孤僻，无论什么事总是与人意趣，这也是极讨厌的事。他们与人同处总是喜好标新立异，他们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大家喜欢往东，他们却坚持非往西不可，众人主张吃甜的，他们却定义非吃辣的。如果他们真是为真理为正义不肯与人同流合污，那是极可敬极有价值的，但是他们并不是这样，他们完全是任性。他们在大家谈笑的时候躲在一旁，既不言又不笑，他们总觉得人人不顺他们的心，不合他们的意，他们觉得别人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是可厌恶的，他们看什么人都不好，他们觉得只有他们的人生是标准的人生，赶不上他们的就是不够资格。他们不怕人的攻击跟反对，他们自己觉得非常清高，他们并不是坏人，但是他们是讨人厌的人。他们生活在世界上，不能给别人什么贡献，也不能使别人得着什么益处，但是他们给别人的难处却不少，他们使别人受了许多的苦，他们自己受的苦更多。如果您是这种人，就当快些觉悟，快些转过来。第十一，要珍惜别人的财物。我们不可贪爱别人的财物，但是我们却不可不珍惜别人的财物。到别人的地方去，对于别人的房屋、陈设、器具、书籍、被褥、衣服都要十分小心，不可污损，不可毁坏。不但不可故意污损毁坏，也不可以因为忽略粗心以致污损毁坏。有些人对自己的财物不知道珍惜爱护，他们对别人的财物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一点就讨人厌恶。有些人并不是坏人，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珍惜别人的财物，以致到处讨人厌恶，真是一件可惜的事。住在别人家中，用人的东西也应当尽力节省，比如烧煤、点灯、用水等等的事，都要比在自己家中更节省。常有人因为浪费别人的财物，就惹起别人的憎嫌跟恶感。十二， 不要轻易借用别人的东西。一个人习惯了借用别人的东西，也是一件讨人厌的事。一个原因是，使别人到用东西的时候不在手下，没得用，因此就感觉困难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常借用别人的东西，就不免有时污损或遗失，以致使别人受损失或感苦痛。请想，如果你的东西被人借去，到你要用的时候，你竟然没有得用，你心中焦急不焦急呢？或是别人把你的东西借去，当借走的时候还是新的、完整的，到他送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旧的、破的，你心中乐意不乐意呢？还有的时候，那向你借东西的人来告诉你说，他把所借的东西遗失了，那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呢？若不是必不得已，总不要借用别人的东西。如果借用别人的东西，在你用完以后，就当及早送还。在你使用的时候，应当特别留意，不要损坏，不要污损。用别人的东西，应当比自己的要加倍小心。如果不慎毁损或是遗失，就当设法买新的补还。你没有力量赔偿的东西，千万不可向人借用，恐怕你毁坏了、遗失了，不能赔偿，就要大大作难。要赔偿，你没有力量；不赔偿，又对不起人。这样不但使人受亏损，自己也不免讨人厌恶。十三，不要讯问别人所不愿意告诉你的事。有些人很坦白光明，他们自己的一切事都不怕叫人知道，但是大多数的人总有一些不愿意使别人知道。有些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有多少财产，有些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生活的状况，有些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收入的多寡，有些人怕别人知道他们的富足以致受到损害，有些人怕别人知道他们的穷苦以致看不起他们，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先人或自己本人出身寒微，所以不愿意别人问到他们的出身，有些人因为自己家中有一些不光明的事，所以不愿意别人讯问他们的家事，有些人以往的生活中曾有一些痛心的事，一提起来就使他们伤心难过。这些人对于他们所不愿意人知道的事，总是讳莫如深，最怕别人讯问他们。如果你鲁莽冒失地问他们这些事，就不免使他们作难，使他们说谎，有的时候还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和误会，以致他们以为你是有意要揭发他们的短处，使他们受羞辱，有的时候因此竟会惹出很不幸的结果来。除了最知己的朋友以外，总以少问别人家中的事为妙。就连其他的事，如果别人表示不愿意告诉你，你就不要再往下追问了。十四，不要勉强别人随从自己。与别人同处，不要凡事只认自己的性，勉强别人随从自己。自然，你有责任干涉你应当过问的事，你也必须用你的权柄执行你的职务。但是那些你不应当干涉的事，你就不可以强迫别人随从你。一个人如果总是勉强别人随从他自己，他一定要招人厌恶，使人不愿意和他做朋友。一个人与妻子同处，总勉强他的妻子随从他，或是一个女子与丈夫同处，总勉强他的丈夫随从他， 这个家庭一定会多有纠纷。若不是与是非善恶相关的事情，就是父母也不可勉强子女随从自己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，只要他不越出他的自由轨道以外，你就不必去干涉。如果你凡事总要勉强别人随从你自己，那就无异乎剥夺别人的自由。请想，那如何能不讨人厌呢？父母、子女、夫妻、朋友中间尚且不可勉强别人随从自己，与家中别的人同处，或与邻舍同人往来，自然更不可勉强他们。15，不要使别人因为你的缘故感觉痛苦，遭遇损失。一个人与别人同处，纵使别人受痛苦，遭损失，也绝不会不讨人厌的。我们不但不可因为自私的缘故使人受痛苦遭损失，也不可因为疏忽大意的缘故使人受痛苦遭损失。别人忙碌的时候，不可与他絮絮长谈；别人专心做事或是读书的时候，不可在旁搅扰他；别人休息睡眠的时候，你不可发出什么声音来；别人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不可高兴快乐；别人吃饭的时候，你不可提什么污秽的东西；别人患病的时候，你不可说什么让他忧愁恐惧的事；别人有什么隐藏不愿意人知道的事，你不可为他宣布；别人身体上有什么残疾缺点，你不可引为笑谈；别人的东西你不可随便使用；别人的事物你不可任意过问；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总要凡事为人设想，体恤别人，不给别人难处和不便。这样你不但不会讨人厌恶，而且能到处得人的喜爱和尊敬。16，不要想别人应当爱你。一个人如果常想别人应当爱他，他得了别人的恩待，一定不知道感激，而且还常会对别人发出不满意的态度跟言语，责怪别人待他不好。他总觉得别人照他所希望的好待他，不过是别人当尽的本分。如果别人待他不能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好，他便觉得别人亏负他，对不起他。这样的人对任何人都不满意，没有好感。即使别人竭力地爱他，待他好，也不会使他满足感恩。请问，谁能喜欢与这种人同处，与这种人相交呢？一个人若不愿意做这种讨厌的人，就当想到自己本没有权利得人的爱。如果有人爱我，那是别人待我的恩情，我只能表示无限的感谢。如果别人不爱我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不能表示一点不满意。无论是家中的人，是朋友，是邻舍，是同学，是同事，是本家，是亲戚，我总不该要求一个人的爱，不该希望一个人的爱。别人无论对我有什么爱心的表现，为我做了什么事，无论是大是小，是多是少，我都应当表示感谢。一个人如果这样存心，他不但不会讨人厌恶，而且要得着许多人的喜爱。不要求人爱的，倒得了人的爱；那要求人爱的，倒弄得到处讨人厌恶。孰智孰愚，何去何从，我们总该明白了吧。 17. 对不深认识、没有深交的人，不可太亲密随便。跟亲近的朋友同处，自然不必太拘泥客气。过度的拘泥客气，使你总不能得着知心的朋友。但是对于认识不深、没有深交的人，却不可过于亲密。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心意如何、性情如何，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爱你，更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对他那样亲密随便。如果他根本不爱你，对你没有好感，不喜欢你对他那样亲密随便，他就要厌恶你了。也许他爱你，也对你有好感，但是他的性情拘谨，不喜欢跟朋友太亲密随便，而你却以为他跟你一样，那你也不免要讨他的厌恶。因此，和一个人初交往的时候，还是要谨慎一些，客气一些，不要像对家中的人或是最近的朋友那样亲密随便。这样既可以免去人的厌恶，又可以免去他日的后悔。等到你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与他有了深交之后，再慢慢的亲密起来，就没有危险了。18，不要成为别人的重担，要担当别人的担子。无论和什么人同处，总不要使别人因为你在他们旁边就增加了重担。但是患病的时候例外。自己当做的事，不要叫别人去做。不要使别人多为你受劳累。若不是人接待你，不要轻易到别人的地方去投诉。不要随便吃贫苦人家的饭。若不是万不得已，不要请事工忙碌的人为你做什么事。若不是患病，总要劳力做工，供给自己的需要，免得累着别人。住在别人家里，更不可以等候别人服侍你，而且应当尽力帮助那家中的人。托人为你做什么事以先，要仔细想想，会不会因此使他做难。如果使他做难，就不要麻烦他。就是在你想他不会因此做难，也应当问一问他有没有难处。若他实在说没有难处，你再托他去做。如果你托别人做什么事，或向人要求什么，他有做难的表示，你便不可再继续请求。你若跟别人一同旅行，最少也应当照顾自己的行李，能帮助别人更好。总不可自己什么都不过问，使别人为你照应东西。旅行的时候，一切费用也应当照数分担，不可使别人为你费钱。一个人如果常成为别人的重担，一定会到处讨人厌的。19，要常常使你的脸、你的手、你的口、你的牙齿、你的身体、你的衣服和你的一切东西都清洁。一个不注意清洁的人，与那些跟他同调的人同处，倒还没什么关系。但是，他跟喜欢清洁的人同处，一定会讨厌的。喜好清洁的人不愿意看见污秽的东西，不愿意闻臭恶的气味。如果你的脸面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口腔、牙齿、衣服、脚、鞋都不清洁，就发出臭味来，他们一定要厌恶你，远离你，不愿意多跟你同处。即使他们当面不给你难堪，心里也会藐视你，厌恶你，那对你真是很不利的事。因此，你不但要常常使你脸面清洁，也要常常洗澡， 是身体清洁，夏天尤其重要。每一天要刷牙，如果牙上有刷不掉的黄色或是黑色的积滞，应当到牙医生那里去，请他们为你洗除。有些人脸上很干净，衣服也清洁，即使满口的牙齿污秽难看，使人眼睛不舒服，真是一件可惜的事。要竭力使你衣服清洁，衣服无论新旧，只要清洁整齐就会美观。我们不能常穿新衣服好衣服，但是我们都能穿清洁的衣服。只要你的手殷勤一些，常常洗濯你的身体跟衣服，你会因此得到许多人喜爱欢迎，做你劳苦的代价。与别人同住的时候，也要使你的被褥、盥洗的器具跟一些应用的杂物都清洁，免得招别人厌恶，惹起别人不愉快的感觉。二十，要注意礼貌。不要以为礼貌是一件小事，许多人就因为忽略礼貌，就招人憎恶藐视，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。你最初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，行礼适宜不适宜，谈吐文雅不文雅，动作大方不大方，进退重节不重节，常常会在别人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使人或者尊敬你，或者轻看你，使他或者喜欢你，或者厌恶你。平常家居或是与人往来的时候，应当留意如何坐立行走，如何谈话应对，如何行礼致敬，如何筹坐受寿，如何敬老，如何待客，如何待人，如何接物。适当的礼貌必须每一天每一刻随时注意，积久成为习惯，无论见到什么人就能应付玉如。因此得人的敬，得人的爱。一个谦恭有礼、进退重节的人，绝不会讨人厌的。